生命花园，上帝最美好的祝福。万物有时，知识与启迪，心之盟约。本节目由北岸华人浸信会制作播出。相亲相爱一家人，感谢 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温情协办。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卓越管理，卓越服务。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命花园，知识与启迪。有一本书是人类出版印刷量最大的书籍，它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拥有全世界最广泛的读者群，估计全球有50亿册。目前全世界仍以年销量约3000万左右的速度呈上升趋势发行。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它当中记载了哪一些神迹奇事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话题，来了解一下圣经当中关于神迹奇事的内容。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周啊，我们有一个没有说完的话题，那就是圣经可信吗？很多人不相信圣经，那是因为圣经里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比如说童女生子啊，死人复活呀，这简直是太荒诞了，太不科学了。可能我们听到这些马上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圣经中的神迹奇事可信吗？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圣经的内容，就是圣经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圣经呢，是从开天辟地开始说起，从人类起源呢，一直讲到神和人的互动。那什么样的互动呢？其实主题就是一个，神创造了人，但是人犯了得罪神的罪，这个罪的结果就是灭亡。但是神又爱人呢，所以他要把人从这样的宿命中拯救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神要拯救人。那么圣经呢，是分成新约和旧约的两个部分。一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呢，这是两个约定，是互相对比的。一个呢是旧的约，一个呢是新的约。新约和旧约呢，这两部分呢，都在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旧约的内容呢，就是神拯救的方法是给人律法。说逻辑也很简单哈，人不是犯罪了吗？那么就要明确的说明律法，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人要是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呢，当然呢就无罪了。那么神和人就立了一个约，就好像签订了一个合同。律法呢就是标准，就好像神对人说哈，我所有的要求都给你们了，你们要是能做到守住律法，不犯罪，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人的责任做到了。神的责任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尽到了这样的责任，所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呢，就不再追究人的罪，让人呢得永生上天堂。那这就是旧的约定。那这个方法其实和我们世界上很多的哲学宗教方法都是一样的，特别呢是我们东方宗教啊，比如说呢佛教、儒家思想都在讲呢，人不够完美，有罪。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罪呢？很简单呢，那就是努力不要犯罪，或者呢，犯罪之后努力补偿啊。基督教圣经旧约的内容呢， 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神就从世界的各个民族中拣选了一个民族作为代表，把律法交给他们，让他们呢试验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完全的守住这个律法。该做的事情呢就要做到，不该做的事情呢就不要做，或者说呢做错了之后要怎么改正等等等等啊。那说到这里，我们大家就可能意识到了哈，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呢就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作为我们人类的代表，他们有没有做到呢？他们有没有守住这个旧的约呢？其实以色列人呢几千年的历史啊就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啊，人是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守住律法的。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呀，我们华人千百年来呢已经用自己的历史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不能克制自己心中的欲望成为圣人。也就是说呢，旧约到最后呢失败了。这其实呢当然不是神的失败，也不是这个约不够好，而是呢人的无能。那么这样一来怎么办呢？是不是人类就绝望了呢？当然还没有。所以呢就有了新约。神和人呢就又立了一个约，就是人要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呢自己对罪是无能为力的。然后呢神就给人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不再需要人努力成为一个好人。记住哈，不是神不希望人成为一个完人，而是因为呢人根本做不到。如果坚持人要成为一个无罪的完人，坚持这个标准的话呢，那就没有一个人能上天堂了。所以神呢就把标准改成了，只要你承认我是神，只要你相信我是神，那么就可以了。那人犯的罪怎么办呢？神对人说呀，我来偿还吧，只有我能替全体的人类偿还他们罪，谁让你们是我创造的呢？那么神替人类偿还罪的方法呢，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替人的罪而死。那这个人呢，就是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耶稣，所以他被称为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所以呢，相信耶稣是基督，就是相信神就是神，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安排的救世主，这是神告诉人的，相信神的话，这就是相信神呐。相信神的启示，这不就是相信神吗？所以这就是新的约的内容，人相信耶稣是基督，神就赦免人的罪，让人可以上天堂。所以你看呐，新约旧约呢，其实说的主题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人怎样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被神所接纳的人，将来呢可以上天堂，这就是圣经全部的内容。当然了，我们这是总结的说，简单的说哈。圣经本身呢，为了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呢，那是通过了很多的历史啊、启示啊、教导啊、故事啊，把这些东西呢一点一点的展示出来的。这也包含了很多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人在历史中对这些启示有没有怀疑呢？有没有人曾经不相信这些呀？那些不相信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结果啊？相信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内容。但是总的来说呢，核心的道理就是这一个，就是呢神要怎样救赎人。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更加疑惑了哈，说神向人启示的内容，神说的话，这可信吗？有神存在吗？有没有神呢？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啊，将来呢我们再说。咱们呢先不管呢是谁说的，咱们就从圣经本身来看这本书啊，它的内容可不可信。所以咱们从呢圣经本身的信息来看啊，咱们来说一说呢圣经中的预言。圣经中呢有很多预言，我们其实可以说啊，圣经呢就是一本预言书。因为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呢，基本上每四节经文呢就有一句呢是预言性质的。全本书中呢有1000多个独立的预言，那在这本书里边呢就讲到了哈，个人呐、民族啊、城市啊、国家呀， 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的事情。最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这些事情在历史中啊都验证了。比如说啊，圣经中呢有个很神奇的例子，在地中海东岸呢有一座城市呢叫做推罗，它呢曾经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和商业中心。这座城市呢是腓尼基人建造的，在历史中啊，腓尼基人呢他是善于航海和贸易的。在圣经中呢有一本书叫以西结书，是一位先知呢叫以西结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当然呢，这卷书记载的呢就是他说的预言。那在这卷书中啊，先知以西结呢他就说了一个预言，他说推罗城啊将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呢被掳掠，城墙啊房屋啊都会被毁，而且呢城中的石头木头泥土都会被抛在水中，最后呢这个地方就剩一块光溜溜的大石头作为呢渔夫晒网的地方。这个是在以西结书26章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找一本圣经看一看啊。那这个还不算神奇，神奇的是呢这个预言又进一步说呀，这座城市不会重建。在26章21节呢，这个先知就这么说，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历史中发生了什么呢哈，就是这个推罗城呢先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有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呢攻克了。这个城市的土石木头所有的这些建筑材料呢都被抛到海中去筑一座防波堤。那么到了公元1291年呢，穆斯林军队呢彻底的征服这里，彻底的摧毁了推罗城。在今天呢，曾经非常豪华的一个海滨城市啊，真的只剩下裸露的在海边的一块岩石，渔人呢经常在那里晒渔网。如果我们很客观地看待预言和历史啊，我们会发现呢，最难的预言呢，就是对当代事情的预言。原因很简单呢，因为很快就检测出来了嘛。那么以西结书呢，大概是从公元前597年到公元前570年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书中呢，就说了这20多年要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中啊，尼布甲尼撒他摧毁推罗呀，几乎就是跟以西结说这个预言呢是前后脚发生的事情，等于说呢今年说了，过了2年之后呢马上这个事情就实现了啊。那么如果从历史中看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预言呢是最怕经过时间考验的，因为时间呢可以检测你这个事情的真与假呀。预言一个城市不能重建呢，这其实是非常冒险的，因为很多城市被毁之后呢都重建了。为什么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一个城市能被建造起来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不是因为地利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人和的原因呢。那么在古推罗城的旧址中呢有一个大的泉水，当时全城的淡水呢都靠它供应，到今天呢哈，这个泉水呢它依然是源源不断，有人估计呢一天大概有3万多吨呢。那这些淡水呢足够供应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需要了，是建筑城市呢最理想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城市在海边呢，所以呢推罗城被重建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在历史中啊，后来有好多次有人想要重建推罗，但是很快呢刚建好的城市又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就覆灭了。到现在为止呢，推罗城还是一片废墟，和圣经中的预言呢完全一致。这样的例子呢在圣经中啊就是比比皆是，圣经中所有的预言呢到今天来说大部分都实现了。所以你说圣经它可信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呢是可信的。好了，我们时间到了哈，就说到这里，我们一会儿再见。